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观神韵，华人说中国有希望了，单位领导抵制61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观神韵，华人说中国有希望了，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自2015年12月22日开启新一季的全球巡演以来，神韵艺术团接连在美中、美南、美西的多个城市连续创下连连爆满的票房纪录。神韵在2016年伊始将5000年的中华神传文化再现舞台，其精湛隽永的艺术内涵与丰富古雅的文化价值沁人心脾，留香四溢。观众口耳相传，神韵在北美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社会人士所了解，也让更多的华人惊叹感动。有大陆商人协办赴美观神韵，称中国有希望了，也有大陆华人看后要为神韵做点事。旅居美国的罗宇费城观看神韵，赞神韵是顶尖艺术，盼早日回中国演。对一些久别故乡落地生根的华裔，观神韵就像经历了一场寻根的旅途，说到心灵深处不觉眼圈红湿，热泪扑簌。他们表示，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温哥华的华人称，神韵为华裔社区带来福气。2016年1月10日，神韵世界艺术团在旧金山歌剧院下午场的演出再次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在神韵观众里不乏许多华裔的面孔。大陆商人丽丽与朋友王小姐这次是相约从大陆赶来，专程到美国欣赏神韵在旧金山的巡演。神韵给他们的震撼让丽丽与王小姐久久不能平静。丽丽说，神韵能救中国，未来人类有希望了。她说，神韵能救中国，中国有希望了。为什么？因为她倡导的是真善人，她给人的一切都是正的，凡是接触的人了解的，从思维到身心都会有所改变，因为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丽丽说，在朋友圈里有人对她说过，人就像一个空瓶，你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你装进去好的它就是好，你装进去坏的那它就是坏。他感叹神韵对人的影响让他看到中国的希望。他说，包括我这位朋友，我这次带他来是专程来看神韵的。你想想，创世主的威力法力太大了，太无边了，希望神韵快一点回大陆，给年轻的一代人装进去更多正的东西，带给他们思想心理的这种变化，从而归正他们的行为，通过耳濡目染让他们慢慢的改变修正自己。神韵快快去大陆吧，其意义将会太深刻了，不然大陆人真的没有机会了。丽丽说，我真的能够感觉到这种特别的力量，我只能这么讲，一种特别的力量。以前有许许多多的预言创世主会再来的传说，神韵最后一个节目就展示了创世主拯救世界，未来人类有希望了。大灾难过后，创世主真的来拯救人类来了。丽丽谈到了自己看神韵神奇的经历。她说，今天原来有点头晕，因为在倒时差，哪知道神韵开演5分钟，怎么眼睛不难受了，一摸不肿了，消肿了，太神奇了。去年我看神韵时，一进剧院就莫名其妙的流泪，一共流了半个小时，真的很奇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丽丽的朋友王小姐则是在丽丽的推荐下首次观赏神韵。王小姐说，以前的梦境正如今天神韵开头的第一幕场景。她说，神韵大幕一拉开，她感到特别的震撼，不久前的一场梦境中出现过的场景，天上的云彩，人们在云上和水中飞飘，这一切似梦似幻，但又在眼前。从小我就相信神佛的，我觉得人实在是太渺小了。王小姐的梦境也让丽丽感到惊奇。她说，我今天坐在那儿，一开场我就想起了她跟我说过的那个梦，或许这是她的缘分吧。她接着说，我们朋友经常私下里谈论，如果再这样下去，人就得毁灭了，大家都没有诚意了，你骗我，我骗你，这样下去不完了吗？整个社会都已经没有信任了，信任不了了，你讲诚信，包括我做生意也一样，就感觉很累。你很正，你是去公平的做一件事情，但别人可能认为你很傻。王小姐对大陆道德堕落的现状连连叹息， 他说，大家都很虚伪不真诚，做事基本上是病态疯狂，做事不通过心，没有了做人的底线。丽丽说，人们已经看不到正的东西了。现在的中国，像我这个年龄的还好一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很可怕，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教育教导，包括现在中国对孩子的教育都出现了问题，偏移了。但最后丽丽说，看了神韵之后才懂得，这才是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中国人应该走的路就是回归传统，生活、工作、人的行为的规范，这才是真正传统的文化，正宗的文化。罗瑞卿次子，今年71岁的罗宇，曾任职中共总参谋部，前大校军衔。他称赞说，非常好，无论从内容上来讲，还是从舞蹈、技术，从各方面来讲，都是顶尖顶尖的艺术。神韵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流露，每一瞬间都非常好。他觉得在中国以外能看到这么好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节目，这不可思议啊。他一连说了好几遍，希望神韵赶紧回中国去演，因为我认为这是绝好绝好的节目，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看到。神韵在世界上都走了几个圈了，但是怎么就还不能去中国呢？他说，神韵光盘在国内也在传，他国内的同学圈子里面就有很多人看过。在脱离中共后，罗宇对父辈创建的中共一党专政体制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思，看到神韵在舞台上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唤起了他曾经在精神层面上有过的许多思考。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道德层面、从信仰层面来讲都是很高的，中国现在就是丢失了传统文化，没有道德也没有修养，所以国内现在才危机重重，危机遍地。而神韵传播的有可能是一条出路，如果大家只要想看就能看到，那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道德和信仰的提高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神韵通过中国古典舞展现了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罗宇深有感触，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从无神论到信神的回归。他说，从小在国内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从六四开始以后，我就逐渐变成了有神论，在人之外有一个高于人的，你说是神吧，或者你说是别的，给他起个别的名字也好，他在注视着你，在关照着你，我自己就觉得神在关照着我。罗宇的父亲罗瑞卿曾任中共解放军总参谋长，文革中遭到迫害，因为不愿意面对红卫兵的批斗，他跳楼自杀，造成两腿骨折重伤。家庭的悲剧使罗宇对红卫兵和文革感触特别多，而今年的神韵节目中有一个关于红卫兵与小和尚的舞蹈，引发了他的感慨。他说，那个舞蹈所表现出的红卫兵的邪恶，实际上还不如他们真正的邪恶，怎么能够检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行为，这还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1月16日下午，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世界巡回演出进入第二天。来自中国的 W 先生看完神韵演出后感受很深，他说，我在中国看过很多类似的，但是在中国的演出有很多是政府投的钱，神韵则是完全没有的，是自发的，能做到这样超出我的想象，做得好的程度比我想的还要好很多。神韵用高科技动态天幕展现神佛、仙女、飞天， W 先生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我特别惊讶的是红卫兵失败了，这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说句实话，这才是我最震撼的，在中国国内你永远看不到红卫兵会失败。对中国人熟悉的声音如琵琶和二胡， W 先生说，挺亲切的，没想到在这儿，因为我刚离开中国20多天啊，一下看到了，觉得很亲切的。神韵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演出中揭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在美国，你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这是我很支持的，而且很赞赏。对神韵每年都进行全球巡演， W 先生表示，神韵的水准是很好的，希望以后也能为非盈利的神韵做点事。温哥华一家养生馆创建人陆芷玲女士1月23日晚带着4名子女在加拿大温哥华女皇剧院观看了演出，称赞神韵为华人社区带来福气。她说， 今晚的表演孩子们都喜欢，中国的东西孩子们在这里不是经常可以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的文化。演出中有很多故事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过，但是现在的孩子们都不能像我们小时候那样有那么多机会接触传统文化。他说，看出来演员的功底都很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确实不容易。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海外必须有人传承和发扬。他表示，神韵演出对于华人社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福气，这些东方文化对小朋友们有启发，父母也要让孩子们多了解发现传统的东西，因为这边的教育很少提到我们传统的东西，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传统的服装，中国古典舞，像水袖，还有一些翻跟头的高难动作，不像只有西方的芭蕾，让孩子们体会到自己传统的东西。从事 IT 行业的温哥华华裔 Alan Saul 曾经到访过中国，为了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他带着太太和三个孩子一起来看神韵。看过演出后， Saul 不禁赞叹道，哦，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们以前曾去过中国，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今天这样的民族舞，晚会的编舞和舞蹈都完美无瑕，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的舞蹈。我今天带了我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一起来看演出，孩子们看上去好像都很喜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节目都很棒。他表示，我到过中国，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法轮大法会受到迫害，我能够理解那些故事背后所要表达的，我了解法轮大法，真善人，我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生活中遵循这一准则应该是很好的，让你在生活中心灵向善，我相信这些原则可以很好地指导你的生活。单位领导抵制610，大陆来搞法轮大法学员 A 在我地某机关工作，去年 A 实名控告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事后遭到610人员的骚扰，并企图通过洗脑班对该学员进行所谓的转化。一天，610人员打电话通知 A 的领导，要让 A 在规定时间去洗脑班报到。该领导通知了 A，A 抵制迫害，不去报到。610人员不甘心，又找到 A 的领导施压。610人员问，叫你们通知某某去学习，你们为什么不通知？领导说，通知了。610人员又问，通知了为什么不去？领导说，那我们也不知道。610人员就说，那你们就应该开除他。领导说，开除他可以，你拿出文件来。610人员无语，只好悻悻离开。这下老人明白了，中国东北来搞，东北某市有位老爷子，妻子、儿子、儿媳都是法轮功学员，近期儿子因为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不明真相的警察绑架到拘留所。这下一向替中共说话的老爷子不干了，在儿子被绑架的第四天，带着妻子、儿媳去找警察要求放人，警察拒不放人。老爷子急了，大声说，我儿子最优秀了，是最好的人，本来法轮功是人民内部矛盾，你们当作敌我矛盾对待，把老百姓推到了政府对立面，本来我还向着你们，就冲这事儿我退党，打倒共产党。说完，老爷子双手往前一伸，做戴手铐的架势，说，你把我带走吧。警察一看老爷子这架势，吓得赶紧说，老爷子别生气，别生气。两天后，警察打来电话，让家属去把老爷子的儿子接回家。警察的违法行为让民众看清了善恶。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昨日高官害人忙，今朝牺牲入狱籍，百名中共高官恶报实录。
我是农民的儿子，大陆有媒体发现，目前至少有53名落马官员进行公开忏悔，其中14人以这句话开头，讲述出一个个官场起落、人生沉浮的悲剧。历史背景是，从1999年以来，江泽民为一己之私迫害亿万法轮功学员， 制造自焚骗局等欺天谎言，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蛊惑人们在迫害中渔利。而这些人，不论是农民的儿子还是官二代如薄熙来等，无一不是因为变得利益熏心，不惜伤天害命，才一步步变成江泽民和共产党的牺牲品。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16年来绑架、洗脑、掠杀、酷刑、活摘器官、非法判刑无所不用其极，已有上万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几十万人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折磨，数千人被强行送精神病院，受到药物摧残，对法轮功学员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数千人被折磨迫害致死，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活摘器官而谋杀。中共的罪行被国际社会斥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为了维持这场伤天害理的迫害，贪腐已成为江泽民刺激官员作恶的基本模式。有人在名利的诱惑下泯灭良知，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因此而升官，因升官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因权力而寻租贪腐受贿，结果是因迫害而起家而升官，以贪腐受贿罪名而落马而入狱。老百姓说，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都是贪腐之徒，今天落马正是因为他们昨天迫害法轮功得到的报应。报应来时落马急，双规审判历时长。许多媒体都用秒杀来形容这些高官落马的突然和向社会通报的速度之快。其中云南省委副书记裘和从被抓到被通报仅2个多小时，银川首湖白雪山也只有4个小时。秒杀是很突然，但一点都不偶然。而且虽然落马快，但审查时间跨度却相当长。中共省部以上官员落马后，一般要经历两大过程，一般先是无期限的双规，其后才是进入司法过程。这些高官在受查受审期间心里备受煎熬，度日如年。玩火自焚者李东升从2013年12月20号被抓到2016年1月12号作出一审判决，前后历时2年多。迫害前台总指挥周永康2014年7月29号被立案审查，2014年12月5号移送司法机关，2015年6月11号被判处无期徒刑，先后将近1年半。军老虎徐才厚从2014年3月15号落马被调查，到2015年3月15号在癌症的折磨中丧命。不相信报应不等于没有报应，不怕报应不等于不报应。迫害一开始，报应即相随。数据显示，迫害法轮功的高官遭报应始于2000年。近期打老虎拍苍蝇加快了报应的节奏，参与迫害的大批江派高官纷纷落马。据官方统计，自2012年12月2号李春城被中纪委代理审查，至2015年11月11号吕希文被查，共有133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31省立案调查的厅局级及以下官员达656人。大量江派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落马，其实也是他们迫害法轮功后遭到的报应，彰显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中共高官落马潮也是溯江潮的前奏，法办终极大老虎江泽民的时机已经成熟。截止2016年1月18号的不完全统计，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并发表在明慧网上的迫害实例88513例，受迫害人数97436人，其中392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曾庆红等人已被3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告上国际法庭，并受到国际上强烈谴责。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到2016年1月16号，至少202943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的10名诉讼状，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另有几十万人向两高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进行了刑事举报。 本文记录了106名中共副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的简况，真诚希望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以此为鉴，立即收手停止迫害，停止对大陆肃江民众的干扰，远离祸端，为自己选择一个未来。一、落马被审入狱的国字号高官。周永康，政法帮头子，迫害法轮功的前台总指挥。周永康1942年生人，中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610领导小组组长，是迫害元凶江泽民安排接替罗干迫害法轮功的前台总指挥。2014年7月29号，周永康落马被立案审查，当年12月5号移送司法机关。2015年6月11号，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周永康掌管中共政法系统，疯狂推动迫害法轮功，设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犯。作为政法四川石油的三帮头子，周永康落马入狱，他的多个秘书和他在政法委系统四川省和中石油的众多下属党羽已纷纷被公布查处，在其各自领域里卖力迫害法轮功，现世现报，成了周永康的陪葬。据大陆网站佐证，新法社报道，周永康在四川省省委书记任内以强硬派建立声誉，包括强硬执行取缔法轮功精神运动政策，并引述法轮功的支持者说法，周永康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铺平自己的升迁之路。周永康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腐败问题而正式接受调查并遭开除中共党籍、接受司法审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1978年至今被查处的最高级官员。周永康的落马被外界认为是打破了中共党内行不上常委的政治潜规则。郭伯雄，郭伯雄最大的军老虎。郭伯雄1942年生人，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副主席。2015年4月15号落马，同年7月30号移送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院处理。郭伯雄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军中的主要帮凶之一。2015年4月9号，中共中央依照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郭伯雄进行组织调查，但此事对外并没有公开。7月30号，中纪委网站正式宣布郭伯雄涉嫌受贿犯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将其开除中共党籍，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郭伯雄虽与徐才厚同为军委副主席，但他在解放军中的资历比徐才厚深，因此他也是迄今为止在军中被调查的职务最高、资历最深的军官。令计划向海外输出迫害的操盘手。令计划，中共原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2014年12月22号落马。令计划在任统战部部长期间，加强向海外输出迫害法轮功政策，在港台、美国控制特务组织变本加厉地打压法轮功。令计划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被调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即唯一没有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中办主任。据媒体报道，2012年3月18号凌晨，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携两名女子驾驶法拉第跑车，行至北京宝福寺桥东普道时发生严重车祸，令谷当场死亡。苏荣十年前藏匿逃亡，十年后落入法网。苏荣，中共全国第十二届政协副主席，2014年6月14号落马被调查，同年6月25号被免职。2015年2月以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苏荣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期间，在1999年7月后任吉林省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苏荣公开诋毁法轮功，亲自参与洗脑迫害等。2004年11月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苏荣访问赞比亚期间，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当他接到法院人员送来的传票时，吓得惊慌失措，经过十天的藏匿和逃亡生活后，才辗转回到中国大陆。十年后，苏荣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国家级官员，被当局以腐败为名抓捕。徐才厚从军委副主席到国邀。
徐才厚，中共第17届政治局委员、前军委副主席，上将军衔。2014年3月15号落马被调查，6月30号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处分，移送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处理。7月30号徐才厚被开除军籍，取消上将军衔。徐才厚是中共军队系统参与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之一。2014年12月11号，中共军报发表评论文章，批徐才厚为国妖。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癌症死亡，结束了从军委副主席到国妖的人生。香港报章《南华早报》2015年3月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称，徐才厚和郭伯雄是江泽民预任后继续施展决策影响的代理人，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而使其陷入孤立。徐才厚还曾对另一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说，让习近平干五年就滚蛋。徐才厚也是执行江泽民意志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犯罪人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由其控制的军方总后勤部协调并执行。习近平任内2014年解放军报以国妖叛徒重批徐才厚政治投机主义两面人，善于表演伪装，用假面具掩盖极其肮脏的灵魂和丑恶行为。薄熙来，迫害法轮功的主犯，活摘器官的主谋。薄熙来，中共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2012年3月15号被免职，2012年4月10号被停职，同年10月26号被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2013年9月22号，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在任辽宁省大连市长、书记、辽宁省长及重庆市委书记等职期间，薄熙来紧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活摘器官的主谋，在大连建立尸体工厂，残忍之极。2012年法新社香港苹果日报报道了薄熙来、古开来在大连时期就开始涉及贩卖器官及尸体，中共中央对此早有掌握，因此在王立军事件爆发后迅速查封了大连市的人体标本厂，此事也牵连出数千例活摘器官案，以及薄家与掌管公安武警系统的中央政法委周永康的利益链。陈良宇，江氏接班人落悲剧下场。陈良宇，中共第16届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江泽民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是被江氏选中要培养成接班人的第一个重要人选。江泽民是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直接上任中共总书记的，陈良宇也妄想步其后尘，因此积极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但人算不如天算，也因其过于骄横，连中共党内的很多人都看不惯他的恶行。2006年9月24号，陈良宇被免职并立案检查。2008年4月11号，陈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陈良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陈入狱。刘奇被美国法院宣判有罪。刘奇，中共第16届政治局委员，曾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因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在海外被起诉。2004年12月8号，针对法轮功学员对刘奇的控告，美国北加州地区法院法官威尔金确认地方法官的裁决报告，判决刘奇有罪，要求他为管辖下的警察所犯的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和反人类罪负责。此外，刘奇本身就是巨贪。二，部委落马入狱的高官。百名高官中，在两个以上省市之间、省市和部委之间任职以及实施迫害的至少有18人。这些高官跨界迫害、跨界升迁、跨界落马，或是在地方迫害卖力，被江氏集团视为有功而升迁到部委，或是从中央、异地、异岗到地方加官继续推行迫害，或是在部委之间调任，或是某一帮派势力布局之需，如国家工商局长孙宏志原来在吉林主管迫害，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曾在黑龙江作恶，人大环保护委副主任白恩培原来是云南转化基地的推手，他们共同的人生轨迹是迫害法轮功落马入狱。 从中人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他们迫害法轮功遭报应的内在联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导演天安门自焚栽赃案获刑15年。李东生1995年生人，2000年7月江泽民制造自焚骗局迫害法轮功最猖獗之时，出任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2002年5月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得利，被江泽民提升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后成为江系残余一仗的干将之一，副总警兼警衔，第18届中央委员职位。2013年12月20号李东生被抓。2016年1月12号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李东生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非法所得100万元。李东生当庭表示不上诉。李东生任中共中央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及央视副台长等职，负责全国反法轮功宣传和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迫害。对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判刑，甚至被强制活体摘取器官，负有直接责任。作为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导演之一，李东生被形象地称之为“玩火自焚者”。有大陆网站佐证，李东生男，汉族，山东诸城人，中国共产党员，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大学学历，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副总警兼警衔，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13年12月20号中纪委公布消息，李东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2013年12月25号中央已决定免去其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李东生公安部副部长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后来担任副台长，期间主管焦点访谈栏目。担任公安部副部长期间，参与出席活动，多与部门形象宣传和塑造相关。接受组织调查当晚，其名字已从公安部官网领导信息一栏中撤除。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被查处。郑少东原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卖力迫害法轮功。2009年1月被双规，后被撤职。2010年8月24号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兼侦境外法轮功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健落马。2015年1月16号中共国安部副部长、党委委员马健落马。马健负责国安部第十局，监控和侦查境外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司法部长高昌礼曾下令全国的律师一律不许接法轮功申诉案。高昌礼原司法部长，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先是树立马三甲女子劳教所为迫害大法弟子的典型，将18名女大法弟子扒光衣服投入男监，败坏人伦，丧尽天良，并且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司法部还在其授意下下令全国的律师一律不许接大法弟子申诉的案子。然而善恶必报，高昌礼于2000年末被立案调查后就地撤职。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宏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何宏达，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2009年11月24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处死缓。刘志军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江泽民集团重要成员，2011年2月被查处落马。2013年7月8号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缓，缓期2年执行，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黑龙江作恶被判处无期徒刑。田凤山，国土资源部长、中央委员，在担任黑龙江省长期间卖力迫害法轮功，2005年12月遭恶报，依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人大环保护卫副主任白恩培原来是云南转化基地的推手。白恩培，中共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2014年8月29号落马被查，2015年1月13号以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白恩培任青海云南省委书记时积极迫害法轮功，云南省法轮功转化基地就在其任期内成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被判无期徒刑。刘铁男，中共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2013年5月12号被调查，2014年12月10号刘铁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刘铁男曾被明慧网点名参与迫害法轮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伊俊清被免职。伊俊清，中共中央编译局原局长，2013年1月17号被免职。伊俊清是江派的笔杆子，任黑龙江大学校长期间即开始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国家工商局长孙宏志原来在吉林主谋迫害。孙宏志，中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副局长，2014年12月26号被调查，2015年1月29号被免职。孙宏志任吉林省松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判刑及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中共科协副主席申维辰污蔑法轮功遭报应。申维辰，中共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2014年4月12号落马被查处，2016年1月18号开庭受审。申维辰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太原市委书记期间，积极污蔑迫害法轮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因迫害吞恶果。宋林，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蒋氏党羽，参与迫害，2014年4月落马被查处。国资委主任蒋杰民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蒋杰民，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2013年9月1号被调查，2015年4月13号蒋杰民案开庭。起诉书称蒋杰民受周永康之托为他人提供帮助、滥用职权等，2015年10月12号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蒋杰民曾在石油系统工作长达近40年，曾任中石油董事长，是石油帮重要成员。在任职石油系统高官期间，整个石油系统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情况非常严重，被非法迫害致死、非法判刑、非法劳教、非法关押及绑架到所谓法治培训中心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王永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王永春，原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石油帮重要成员，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王永春2013年被查处，2015年7月20号被一审，2015年10月13号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仪器集团董事长徐建一曾公开叫嚣对法轮功要严厉打击。徐建一，中国第一汽集团公司原董事长，2015年3月15号被调查。2004年底至2007年底，徐建一先后兼任吉林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公开称对法轮功要严厉打击。任职期间，当地非法抓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十分严重。参与火灾器官的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被判处死缓。古俊山，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中将军衔，追随江泽民、徐才厚等人迫害法轮功，涉嫌参与火灾器官罪行。2012年5月，古俊山被查，2014年3月31日被提起公诉，2015年8月10号以贪污受贿等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